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早上好。我们今天继续看撒贝伦姐妹这位《认识天使》这本书第10章，新约时代的先知性造访。新约时代是由天使的服饰拉开序幕。第一个，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章里面讲到，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殿中服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祭司撒加利亚属于利未支派，他的妻子叫 Elizabeth，是玛利亚的亲戚。这一天，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服侍，大天使加百列突然向他显现。站在香坛的右边，圣所里有3张供桌，香坛是其中一张，另外2张是放饼的供桌，放灯台的供桌。烧香意象，烧香象征着圣徒的祷告和主的馨香之气。撒加利亚乍见天使，吓得惊慌失措，于是加百列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也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是神所爱的。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这是路加福音第1章里面的信息。撒加利亚不只是惊慌失措啊，而且他不相信天使的话，恐惧往往生出不信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于是他向天使要凭据，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你如何证实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啊，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啊，只是没有孩子。圣经上说，伊丽莎白不生育，到了这把年纪，他们夫妇已经不指望生孩子了。难怪撒加利亚对天使说的话难以置信，但神不喜欢他的小性。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当他凭据的时候，加百列很不高兴，但还是给他了印证。不过可不好说。加百列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背景，因为呢，做祭司的人呢，他们从小就被教导，祭司是到圣殿里面的，圣所里面可以进去的，其他的人都不能进去，哈，连王都不能进去。只有祭司才能进去，所以在里面圣所里面的服事呢，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们呢，要经过抽签因为亚伦的后裔啊，生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么亚伦后裔呢，30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因为太多了，所以要抽签啊。那抽签进到圣所里面的，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像中那个乐透奖一样。但是他们也知道，因为是在侍奉神的地方，所以如果撒加利亚在香坛侍奉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 这个对于他们当值的祭司来讲，这个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当他在那个圣所里面，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不信，所以天使可以罚他。那么如果说撒加利亚他相信啊，就像那个玛利亚啊，同样的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给他这样子启示的时候，他相信，但是撒加利亚不相信啊，因为他觉得。他老了，怎么可能会再有小孩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不幸啊，为什么好像，哎呀，他只是要一个凭证而已，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因为显现的地方是在圣所里，所以对他们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那当你在知道这个一定是出于神的，你还怀疑的话，那就会被罚哈。但是很感谢主了哈，天使没有生气啊，不理他哈。撒加利亚从圣殿出来的时候呢，不能跟他们说话，他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等到在圣殿服侍的日子届满，他就回到自己的村子。至于伊丽莎白，就如加百列所预言的，就有了身孕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知道他回去呢，一定要跟他太太发生关系，因为他必须要，因为这个事情是神透过天使命令他。当时就是犹太历的 Thomas 啊，因为圣经上记载啊。我们知道月份，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班里面的祭司啊，那么这个历代记24章第十节计算啊，这班是24班里面的第8班，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犹太的宗教传统计算出亚比斯班是在他摩斯月，那大概是6月下旬到7月上旬啊，所以推算。伊丽莎白应该是7月初怀孕了，但我基本上呢对这个推算呢不是，我觉得赵桂元姐妹呢她不是犹太人啊，所以她推算的有一点点太晚啊，应该是在5旬节之前啊，她进了那个第8班啊，这个按照他们的传统啊，那是从正月1号。开始算第一班，要推到第8班的时候，因为五旬节需要太多的祭司，所以所有的祭司都来上班。那么第8班呢，刚好是五旬节前一个礼拜，所以呢又碰上五旬节，所以他连续2个礼拜在这个圣所圣殿服侍完了以后，五旬节回去之后，伊丽莎白就怀孕了。好，第二个大天使加百列在伯利恒像同女玛利亚显现啊，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世界上最美妙的故事之一呢，记录在路加福音1章，大天使加百列对这位小童女的温柔是如此引人注目，她用尊荣的话语向她握手，叫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如果有一天呢，天使向你显现啊，就跟你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但是请注意，在这个地方呢，不是在圣所里面，是在玛利亚的家里面，所以照教理讲呢，这个玛利亚的信心呢，比这个撒加利亚还要高啊，还要多啊。当玛利亚为这番美言感到困惑苦恼的时候，她了解她的感受，他说：“你不要害怕哦，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就是神拣选他。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究竟。”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那这个认识的希腊原文是 ginosko， 指的是不只是经验上或者是本能上的认识，而是有性关系的意思。由此可见，玛利亚虽然已经许配给约瑟，但还是童女之身啊。所以这个地方也就讲到啊，犹太人的风俗，犹太人就是说男女双方下聘，但是呢，男方呢要在他的父家里面去盖一个房子，做新娘套房啊。所以呢，这个通常是1年到18个月。那什么时候做好了？这个新郎的爸爸才会跟新郎讲说，你可以去娶新妇。所以就是他已经许配了，但还没有正式娶进门啊。所以这当中大概有1年到1年半的时间啦。所以就是在这个当口，玛利亚，天使向玛利亚说了话，所以。所以加百列接着向他解释这件神迹将如何的发生。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有孕6个月了。我们知道这个塔摩斯月之后的6个月就是提伯月，相当于我们现在12月下旬到1月上旬，所以算起来这是天使报喜的时间。因为经常接着说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探望伊丽莎白，她一进门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腹中是有福的，妇女中有福，你说的话，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请注意，她去找伊丽莎白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那她还说别的话，但我举这个段足以证明她是在玛利亚已经借由神至高无上的大能怀孕。12月下旬至1月上旬，再过9个月就是9月底10月初。大约是祝棚节的时刻，那是正是他们期待弥赛亚救主降临的时候啊。这个预测也跟我的算法我们这些计算了，大概耶稣应当是祝棚节下降，也不是降下降生，而不是圣诞节啊。这个预测跟我的结论是一样的。好，那感谢主。第三，天使与约瑟与天使，本书第六章已经提到，天使两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事实上一共是3次，马太都有记载。第四个，造访伯利恒的天使，细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经文记载耶稣降世的那个晚上，众天使又造访了牧羊人报佳音，圣经上有很精彩的描述。耶稣降世的时候，有一大堆天兵和天使赞美称颂，因为他们知道他有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把平安带给全地，将神美善的旨意带到万国万民之间，拆毁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使被掳的得自由，不分男女。如果我们都来信靠耶稣的话，大家就会合而为一，带来喜乐、和谐、平安。这一切是天国的实况，也是天国对地上的渴望。因为这个饱受战争摧残流血的地球，有那么多的战乱和仇恨，必须被医治抚平，好让天国能临到地上。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再来看第五点啊，众天使在钉十字架与复活的现场。我们在本书中第六章提到，耶稣说他本来可以召集众天使前来，带着他脱离那些将要钉他十字架的人。我们也看到他复活的那个早晨，天使们出现在埋葬的墓地。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 从他受孕到他升天，凡是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天使们都伴随在旁。好，那么我们再多读一点哈。第六点，众天使与初代的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从头到尾都有天使的服侍，他们伴随众圣徒，对他们说话，拯救他们，从宝座前传信息给他们。我也确信，将来有一天在天国，当我们见到初代教会的众圣徒的时候，他们会对我们细说当年在苦难试炼中，众天使是如何的陪伴、坚固他们。连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也得到天使的激励，陪他们上刑场充荣殉道。这些圣徒会一一介绍在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曾经陪伴他们的那些天使，因为他们认得出来，就像我弟弟杰米说的，贵人若是再遇到，我一定认得那个天使。彼得会说，第一次我在耶路撒冷被大祭司关在牢笼，是一位天使救我出去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次救我出去的是同一位天使，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细读圣经上这两段天使救人的记载，好好思想彼得这两次的经历，神会让我们看到他的众天使为我们服役的美好真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新约的天使，在我们看到他们如何介入到耶稣基督出生到他的过世，以及初代教会里面如何的帮助这些使徒们，在各个场景当中他们能够很坚持的为主做见证。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请大家用金香炉祷告，就是你的两只手放在你的下巴附近，然后开始用方言祷告。我们大概要祷告30秒到1分钟。奉耶稣基督你看我的弟兄圣灵的火叫我下来，下来，你喝那个的下来，叫我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的火浇灌下来，燃烧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祭坛的火。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谢谢你一起的焚烧在我们里面的祭坛，圣洁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炼净我们一些污秽的思想，奉耶稣基督的名，宝血厚厚洁净，再洁净，深入洁净我们，进入到我们每一个脑神经里面的细胞，心脏里面的细胞， 所有肠胃系统，四肢全身的细胞，哎，耶稣基督把血后会洁净遮盖，谢谢耶稣，圣灵都坐下来，谢谢耶稣，阿门，你要感谢主，阿门，你要感谢主，再度坐下来，谢谢耶稣，呼啦啦啦啦啦啦，谢谢耶稣。我们下面读一段圣经哦，请大家打开啊，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读一段这个血肉的妇人。马可福音，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五章25节，我们念到34节。好，记得我们这一段就是在用读圣经看异象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呢。用意象的眼光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人的话要进入到我们的想象当中。好，我们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健康，病势反而更重了。所以你在想象当中有一个女人12年血漏，很麻烦，血漏很麻烦，你碰到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不洁净，坐过的椅子，摸过的东西，有很复杂的洁净的过程，你才能够重新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啊。所以这个女人很麻烦，真的很麻烦。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就是耶稣基督把血洁净就好。27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杂在众人当中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好，在这个地方呢我跟曾经跟大家讲过，也跟火山学院啊，还有我们东方爱修教会的会我们讲过很多次，血漏妇人这边呢有个信心的问题，因为到最后呢，你看34节，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有很多的有名的传道人这段圣经呢都讲错，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提一下，你的信心呢，你看这个女人啊，她说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29节，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她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中间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好，你再看到这边，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的信心是不是像这个女人的自，我称之为自信心啊？因为她心里面这样子说的，她为了要摸耶稣的衣裳，那这个信心，我们知道在我们新约里面所讲的信心，所有的信心就一定要出于神的应许或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仔细去探讨，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信心好像是说，我觉得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我就好了，这个也很危险啊。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会说啊，耶稣今天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了，我也没找不到地方摸他的衣裳。那如果我们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今天呢，是不是我们信心的应用，就像这边妇人这样讲，我心里这样认为，我就可以得医治。那当然答案是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是自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10章17节讲得很清楚，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说你的相信是从听是从神的话 不是人的话，这是我自己的话。所以，当你觉得要学习这个女人信心的应用的时候，你就发觉到一件事情：这个耶稣的衣裳有应许说是可以让人得医治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找的。可如果说圣经上没有这种应许的话，那么这个女人她的信心，耶稣说：“哎，你的信心救了你。”这个信心啊，我们就很难去应用，因为是自己觉得这样子啊，了解我的意思。但我们感谢主啊，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那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他是说那个必有公义的日头。马拉基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哈，那个光线呢？你看小字的话，就是原文做翅膀。那么这个翅膀，就是犹太人男人哦，他一定会挂一个祷告巾。他这个祷告巾张开的时候，那个就叫做翅膀。犹太人的习俗，那个叫做 wing， 那个叫做翅膀。那个翅膀下面都有下摆，都有一条一条一条，好像虚虚的衣裳穗子啊。如果你去看马太跟路加的话，他是讲衣裳穗子。那这个衣裳穗子，他说有医治之能。所以呢，啊，我这个解释呢，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著作里面，他在讲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是耶稣的祷告巾的下摆，也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呢，这个女人相信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她的祷告巾下摆有医治的能力，所以这个女人说：“我只要握着它，我就可以得医治。”所以就是这一节圣经的应用，所以这个女人不是 无地放矢啊，不是随便这种，我认为是这样，而是说因为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她相信，所以我去抓那个下摆，我说哇，原来有医治，我相信这个有医治，所以我去抓就有了。所以就抓到了。所以当我们在应用这个血肉的妇人的时候，你要记得他的经文的根据啊，就是马拉基书四章第二节。所以他的信心是有根有基，不是我认为怎么样，而是上帝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女人啊，很了不起，她相信神哦。所以耶稣说有人触摸我，但第二个重点，那个摸那个字啊。那个原文是点我意思啊，那英文叫 touch， who touch me？ A touch 也是点火的意思。那这个点火很有意思，不是这个女人去点耶稣的火，你看，她去点的时候，她是被点着了。原来耶稣是公义的日头，是一团火，所以她这样子轻轻触摸。他的人整个被点燃起来，医治好。所以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恩膏聚会，你也会去参加恩膏聚会，然后你被，或者是你去摸那个有恩膏的，被电到，或者是热到，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有恩膏的牧师为你祷告，那你说哦，感谢赞美主。对，这是一个恩膏的传递，你看到没有？耶稣说有能力从他里面出来，感谢主。所以在你的脑袋瓜里面，一个血肉的妇人， 他相信神的话，抓了耶稣的衣裳碎了，然后耶稣身上的能力就被他拿去了，因为他是用信心，他相信神的话，这个医治在他的衣裳碎子里面，所以他抓了衣裳碎子之后，能力医治就透过他的相信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哦，他这个救当然希腊文是 sozo，就是医治的意思。所以耶稣就这样子，来，耶稣还强迫他哦，你要把你的见证讲出来，你的血肉的源头完全医治好。这本来就是一个隐秘的疾病。也不好讲出来，但是呢，耶稣说你要做见证嘛，他真的要好好的做见证，所以以后有很多人呢，你就看后面啊，很多人就是，哎呀，耶稣，你就让我们摸你的衣裳穗子啊，摸着了就好，大家就学这个血肉的妇人，这个血肉的妇人是第一个应用这个医治能力的经文。大家都跟着一起学习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信心与行为这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你相信这句话，那你就去实行动啊。当然，我们摸就是点火啊，是被点燃，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我们说主啊，你点燃我，让圣灵的火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整个人被点起，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被神使用，让我们被点燃，就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一样，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你已经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福气，你早就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把它点燃，我们只要把它启动 （activation）。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那我们下面呢，请我们有人要做见证哈，欢迎我们这次去马来西亚，我们待会请耶利亚传道来做这个分组。那么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哈。哎，我们也就让他们在不同的组啊，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服侍啊，用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感谢主。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